弟兄姐妹们平安。又到了一年一度春暖花开的季节，跟去年不太一样，随着疫苗和新冠治疗手段的普及，疫情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成为过去式。但是在今年，我们却有了不同的焦虑，对于世界、美国国家、我们个人未来的20年子女们的前途，我们的焦虑似乎越来越深。下面20年，中国和美国两国会在远东产生出冲突甚至战争吗？华人因此会在美国的社会被边缘化吗？甚至逼迫？而我们的子女在多大程度上将会失去在这个国家的优势？不仅如此，在整个美国价值的改变当中，我们更深的焦虑会问说，美国建国的立国的基督教价值，以及美国的教会，在这样一个国度最终会受逼迫吗？我们的晚年将如何度过？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答案。但是今天我仍然要向弟兄姊妹们，向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3周前4月4号的复活节让我们看见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那是一个跟你和我现在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一模一样真实的空间，虽然我们物理上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它的存在却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存到永远的家园。因为基督复活的身体和他的升天就见证了这样一个家园的真实。而我们当下一切的艰难、我们一切的焦虑都没有办法威胁夺去我们这样的福分。就如同刚才弟兄姐妹所在唱诗当中唱到的，基督的力量、高台、避难所，它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永不动摇，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和我们最终的安慰。而今天我要在这段经文当中跟大家看这样一个复活掌权作王的基督，他不仅坐在天上，而且他透过圣灵正在教会现在全地掌权。而教会满有圣灵的大能，是可以活出天国这样的能力和力量的。不过这样的能力和力量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就如同斯提凡当年一样，是以十字架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使徒行传》1章到7章的主要脉络。1章到7章的主要脉络是讲耶路撒冷教会的一段时间。这边我们特别看到的是圣灵进入到教会当中，基督透过圣灵继续在教会当中掌权作王，而教会在基督与圣灵的带领下见证耶稣的复活，完成基督的新创造。如果你聚焦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章耶稣在升天之前就严严的吩咐，或者是谆谆的嘱咐这些信徒门徒们，跟他们讲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而且应许他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那个是属于天国的能力。到了第二章，我们就会看见当他们等候的时候，基督就照他的应许差遣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教会当中，教会在那一个时刻成为了新的圣殿，成为了地上的耶路撒冷。圣灵跟教会在地上一起见证基督的复活，透过教会进行次生命的新创造。而在第一章、第二章这样的脉络下面，我们看见当3章到7章教会开始履行践行他们的使命的时候，就发生了两个次序的征战。一个是教会所代表的虽然在地上却同样是在天上属灵的生命的属天的次序， 忠心履行他们的使命，作为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地上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政权、宗教，所有这些领袖代表的另外一个次序。这两个次序就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进行了一场征战。他们征战的焦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到底是谁？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到底是那位上帝在圣经里面一直预言最终来到的弥赛亚，那位君王，还是照犹太人所讲的一个被咒诅的叛贼？所以那个是他们的焦点。如果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官长严严地嘱咐使徒们说什么？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人，那是他们争执的焦点。到了第五章，天国继续扩展的时候，他们说不可奉这人的名教训人，而且责备他们，你们倒要把他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而到了第六章、第七章是整个的冲突的高峰，是以斯提凡的出场将这一场地上的秩序和天上秩序的冲突推到一个最高的一个顶点，那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高峰。而这个高峰是以斯提凡的殉道为耶路撒冷时期教会的结束，从此之后教会转向撒玛利亚和外邦。在这边进入经文之前，我要讲一个，讲两点。一点是斯提凡虽然他的遇害是一个人，是个人，但是斯提凡他是代表教会，代表所有的门徒在公会面前被审判，所以他的遇害，他的受难是有代表性的。斯提凡本人就是一个在教会的权柄下面从门徒当中遴选出来的执事，他并不是直接的一个使徒。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两点，第一个，他不是使徒，就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人生应该是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基督的跟随者的生命人生，他的人生是教会的一个缩影。第二个，他作为教会的执事，因为见证传讲耶稣受审，本质上是世界对教会的审判，所以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教会性的。到了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也看见随着他的遇害，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全地遭到逼迫，再让我们看到教会和这个斯提凡是一体。所以我们立定了这是一个代表教会性的斯提凡的征战跟遇害，我们就来聚焦这段经文。在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到的，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是以斯提凡为代表的教会的一个属天的次序，面对着犹太人当时的一个地上的最高的政治和宗教的权柄，在那边进行交锋，充分的表达显明这两个秩序的力量和能力。在这样一个交锋过程当中，最终我们看见属地次序的那样一个政权的宗教的能力，它以刀剑的形式最终的剥夺了斯提凡这样一个属天的人的生命，彰显出来地上的刀剑的权柄的畏惧。但同样，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反衬，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能力、教会的能力、话语的能力、属天的能力，它是胜过地上刀剑的能力。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斯提凡的出场，他不仅是教会性的、个人性的，而且他是圣灵的催逼、圣灵的带领。如果你对这一段圣经比较熟悉，你就会发现从第六章斯提凡出场开始，路加就不断告诉我们斯提凡是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在圣灵掌管当中带领下的一个圣徒，他满有圣灵属天的能力和力量。第六章三节你会看见是当他们选出七个这样的执事之前，他们就说怎么样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当选出来以后怎么样描述斯提凡呢？就拣选了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而且后面继续说什么，斯提凡得着智慧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是在圣灵的掌管当中，而且讲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The word, the power of the word.
众人抵挡不住。到了他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怎么样？公会里坐着的人在六章十五节说，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那样的荣耀。而在他遇害之前，他定睛望天，说什么？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所以在这边看见，不仅是斯提凡个人，不仅是教会性的，而是圣灵话语的能力、见证的能力跟地上的权势对决。在这一场对决当中，以斯提凡的殉道为最终的结果。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殉道，他杀死他身体被杀死这样一个结果里面，反而更加陪衬出圣灵里面教会属天的能力和力量，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在地上的能力和力量，让你跟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耶稣基督主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而这个能力和力量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而下面我证道的内容呢，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斯提凡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启示的高峰和宇宙的真相。第二个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圣灵的掌管下，斯提凡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特别是透过他的三句话，让我们看见在圣灵掌管下教会的能力和力量，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跟力量，以及投靠信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力量，和最终没有敌人爱的能力和力量。这是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我们来看圣灵让斯提凡看见了什么。圣灵让斯提凡看见的是整个启示的高峰，是宇宙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和高峰，就是耶稣是以色列，是整个世界一切的盼望和拯救。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就是在他整个的辩护词的最后，众人对他已经咬牙切齿了。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启示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在圣灵掌管下他所看见的异象跟见证。圣灵跟斯提凡一起同工，这个时候见证基督。在我进入后面来解释的时候，我先要讲明，在这个地方当我讲这个异象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海市蜃楼的，它不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象征性的。当圣经里面讲异象的时候，它有不同的用不同的意思。有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代表性的，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比方像彼得看见天上的那些不洁的物下来。而在这个地方他所用的手笔跟描绘，虽然我们管它叫异象，但它却是一个真实的天上的属天的场景。就如同在一章众门徒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驾云上天一样，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斯提凡照样看见天开了，那位人子已经升上天的人子站在那边那个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异象，它是一个实景，真实天上的景象，也是今天你跟我虽然在教会里聚集，照样在天上，基督在神的右边，这是实景。而这样一个实景，它是第一章到第七章《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启示的高峰。如果你看在此之前，所有人对基督作王掌权，都是在基督的启示当中，圣灵的启示当中，凭着信心跟旧约的记载，说他在天上掌权作王。即使你去看24章《路加福音》，耶稣开他的心窍，让众门徒看见，都是从圣经旧约里面看见。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根据旧约，凭着信心向众人见证耶稣在天上掌权作王。而在这个地方，斯提凡在第七章的末了，让我们看见基督掌权，站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他是亲眼看见，圣灵让他直接看到那位复活升天已经在天上掌权的耶稣基督，那是弥赛亚。在这里面， 圣灵不仅给斯提凡信心，可以在信心里面看见，也让他仿佛有了最后复活的身体一样，那样的能力可以凭眼见看见。圣灵让斯提凡看见的异象是启示的高峰，在耶稣再来之前，彻底的救赎完成之前，不可能有更高的启示了。在这边，斯提凡不仅是凭信心，而且是在信心里面用眼睛看见那样的高峰。第二个，我们来看，那这样一个启示，圣灵为什么要启示斯提凡？为什么让他看见这样一个像？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刻，在他辩护词的最终看见这个异象，在他受死之前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对于他，对于今天的教会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一点，之所以圣灵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是跟他的辩护词有关的，跟整个的六章开始一直到七章前面他所辩护的这一切是有关系的，跟前面息息相应。在这里面，圣灵用一幅图画展现给斯提凡，斯提凡见证给这个世界，你跟我，告诉我们耶稣是终极的圣殿，耶稣是最后的摩西，耶稣成全了律法，是赐生命的源头。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你了解斯提凡的辩护词，你就需要去问他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辩护。我们可以在六章理出一些线索，从对他的控告来看，这些人控告他什么呢？六章十一节和六章的13-14节，总结一下，他们的控告是关乎犹太人的圣殿，摩西和摩西的律法，这是犹太人信仰的核心，最根本的根基。他们说斯提凡谤读了摩西，而且指控斯提凡，说斯提凡这样讲，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此地是什么？就是他们在犹太公会面前可以看得见的指的那个圣殿，要毁坏此地这个圣殿，也要改变摩西所给我们的规条，就是律法。圣殿是关乎上帝与人同在，终极的同在，律法是关乎上帝赐给人生命。从斯提凡辩护的陈述来看，他并没有对这样的指控做一个彻底的否定，说明什么？说明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他的诬陷应该是关于耶稣是不是要毁坏圣殿，或者是改变律法这个内容，虽然他们是诬陷他，但结合斯提凡后面自己的辩护词，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争论的核心确实是关于耶稣与圣殿的关系，以及耶稣和摩西与律法的关系，就是耶稣跟旧约的关系，耶稣跟整个犹太启示犹太教的关系。新约的一个学者叫 F.F. Bruce， 他也这样说，说什么呢？他说斯提凡的辩护词是围绕着神的临在圣殿与先知摩西展开的，核心点是到底以色列的圣殿是不是神与人同在的最高形式，借着先知摩西所启示的律法是不是上帝赐生命的最终形式。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辩护词当中，如果你去梳理的话，你会发现斯提凡在他的辩护当中，神的临在与先知摩西是两条交替出现的线索。你可以看见在他的辩护当中，他一开始就讲到他们的始祖有神的荣耀向他显现，然后后面提到荆棘火焰的形式临到摩西，然后又提到法柜帐幕的形式，以及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成了圣殿，为神永远的居所，将法柜搬进圣殿，然后神透过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然后他很快的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同样他也讲到摩西跟摩西的律法，然后在整个的摩西和摩西律法当中，他提到什么？摩西最重要的预言说还要兴起一位像他那样末后的先知来拯救以色列。所以在这样的线索当中，我没有办法有时间去把整个线索进行详细的梳理，但是大家可以看见他们的核心是关于圣殿神的同在，摩西的
最终的拯救，律法的赐生命。
那在斯提凡没有全面的给一个答案，但是当他辩护到最后，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在圣灵的掌管当中，与他同作见证当中，圣灵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圣灵用一幅图画给所有的辩论一个最终的答案。这幅图画是什么？他看见耶稣站在父的右边，站在荣耀的父的右边。所以圣灵透过这一幅图画的启示，这一个天上真实的场景，回答了他们辩论的内容。第一，耶稣作为人子，作为大卫的后裔，死而复活，进入了神天上的圣所，为人开辟了直接进入神真实的属天圣殿的道路。他已经与神同在，耶稣并没有毁坏地上犹太人的圣殿，而是地上圣殿的功用已经不需要了，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幔子已经裂开了，因为那个新的圣殿已经来到了，耶稣是终极的圣殿。第二，耶稣作为最终的救赎者，站在父神的右边，他满足了律法，他是满足了律法的义者，他进入了一个上帝赐生命的安息的居所，他成为了人永远的救赎，他成了新的真的赐生命的源头。他并没有改变摩西的规条，他也没有废去摩西，而是因为他满足了控告者以及这个公会自己都没有办法遵守的律法，成了人得救的永远的根源。所以耶稣是最后的拯救者摩西，耶稣是成全了律法赐生命的源头，在这幅意象当中。而且不仅如此，再加上一点，这位人子站在荣耀神的右边，他是与父有同样神性的那一位。总结说来，就是耶稣基督是大写的历史，一切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耶稣是荣耀的上帝，他是人类一切盼望的最终结局，他是我们一切的信靠跟投靠。这是第一点，他为什么让斯提凡看见，看见告诉了我什么。第二个，不仅是完成了辩护词，而且是跟斯提凡遇见的审判 有关的。如果我们了解圣殿的地理的话，就会知道公会就在圣殿边上，非常近，抬头就可以看见圣殿。所以在以圣殿旁边最高权柄的犹太公会作为陪衬，当斯提凡在那边受审的时候，圣灵打开斯提凡的眼睛，告诉众人他看见了天上的宝座。看见的是什么呢？不仅看见的是一个终极的圣殿，他看见最高的权柄，作王的耶稣基督，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正在掌权作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最终的权柄，最终的权力，不是人间的政权，不是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美国的总统，他是坐在天上宝座的那位耶稣基督。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卫的子孙在天上按照旧约所说已经真实掌权作王的图景里面，我们看见什么？以色列的国已经开始复兴了，只不过我们还等待耶稣最后再来完全的复兴。那位掌权的主已经坐在天上了，那是跟这个世界的政权国度一样真实的国度。耶稣在天上掌权，宇宙的君王，他存到永远，不能够震动。而且我们会看见斯提凡是站在两个审判台面前，站在两个王权面前，他的审判本身就表达出来两个国度的冲突。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斯提凡那样，必须决定你要顺服哪一个更高的权柄，你要活在哪样一个更高的权柄下面。对于你和我，今天我们知道历史的终结不是我们在地上，或者像犹太人那样，或者像基督教历史那样，不是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王国，然后等着基督再来。
而是那位基督已经在天上有形有体的掌权作王了。最终那个王国王权会降临在地上，废去地上一切的政权。你跟我们真的相信三周前四月四号在复活节大端牧师向我们宣讲的耶稣复活了，升天掌权作王吗？你相信基督坐在天上作王吗？还是我们今天的平安借助在地上的政权？我们只有千年的教会，永远的教会，千年的王权，却没有地上千年的政权。所以在这样的圣灵的启示当中，我们看见一个终极的意象，看见属天的国度和掌权。那么圣灵掌管当中的教会和这个斯提凡，他做什么样的反应？他怎么讲话？圣灵掌管下活在这样一个两个国度下面的教会和人生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三点。第一点是在圣灵掌权中，教会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跟力量。第一个是我们看见他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和力量。在这边我们看见众人听见他前面所说的话，就已经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了。而斯提凡在看见了天上的异象之后，却毫不犹豫地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产生一个什么结果？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是一个深谙中国的智慧的基督徒，我可能看见了以后，我就闷声不讲了。咱可以更好的悄悄的做基督徒，这关先过去，回去好好的做见证。为什么斯提凡在那个地方他还要讲？他难道不知道结果吗？他为什么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那个时候为基督做见证？斯提凡应该知道耶稣是为什么被杀的。耶稣是因为说了同样的健忘的话，大祭司撕开衣裳定他死罪，所以他是明明的知道这样的结果。而且在那个情况下，公会的人已经想要杀他了，他为什么还要讲？他故意授人以柄，想自寻了断吗？他为什么让自己这样见证成了杀死他的直接的理由和原因？在这个地方，路加圣灵让我们看见，斯提凡虽然明知道后果，但是他看见荣耀的基督的彰显。按照他的托付信心和圣灵的力量，让我们看见他依然见证基督，就像历世历代千古的教会说，不要惧怕那只能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任何的权柄，无论得时和不可得时，依然要做基督的见证。在这上面我们就看见斯提凡显出了满有圣灵生命的力量跟胆量，让我们领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的，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圣灵正是借着斯提凡这样死的见证，见证出来圣灵跟教会超越地上一切王权政权刀剑的力量跟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它的形式是什么？这样一个在地上展现基督国的形式跟方式，就是受苦，就是十字架，就是跟基督一样的方式见证天国的荣耀。那样的能力和力量今天在你和我身上，就是不以死不以受苦为念产生的受苦和十字架的样式。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受苦虽然是以生命为代价，但却是以这样最终的形式，终极的形式显示出来天国的全能。不仅在耶稣基督身上是这样，在斯提凡身上是这样，在早期教会的 Polycarp 身上是这样，在彼得、保罗众使徒身上是这样，在中国教会的王明道身上也是这样。他们不是仅仅因为有勇气他们可以那样，而是他们活在一个基督在天上掌权的真实的治理当中，那样一个真实的实景当中。所以如同使徒一样，他们的话是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顺服人不顺服神岂是应当的吗？在两个次序的征战当中，因为他们里面新的生命，他们不得不身不由己地选择那个在上面的生命。不仅对他们来说，对王明道来说是这样，在今天对你我同样是这样。在中国大陆有一位牧师，他叫王怡，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秋雨之夫。我给大家念一段他在2018年12月底发出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什么呢？是他被抓48小时以后他公布的一封信，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抓。他在这封信上这样讲，他说，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赐给上帝百姓的目的。因此一切现实的丑陋的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的唯一的拯救，也显明了真正的盼望和完美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于地上的任何政治制度和文化改变，而单单在于人的罪恶如何被基督白白赦免，得着永生的盼望。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一切人间的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和教会的抗命行为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维权或公民不顺从的政治行动，因为我完全无意于去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作为一位牧师，我的抗命行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世界，因为教会的使命仅仅是成为教会，而不是成为任何世俗体制的一部分。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必须将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避免让自己被这个世界体制化。从积极的角度说，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努力向这个世界证明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圣经教导我们，在关乎福音和人类良心的事物上，只能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此，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永恒世界和另一位荣耀君王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这样见证？因为那位爱我们、为我们死、那位复活、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君王耶稣，他配得。为什么我们这么见证？因为在我们身上同时有两个空间、两个时间、两个次序，正是透过我们这样十字架的见证，这个世界那些抵挡耶稣的人才能够被拯救，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主，为了他们。同样，今天当我们生活在美国，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曾经是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当我们失去主流地位的时候，在这些惶恐当中，我们的身份即将反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见证耶稣？在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赋予我们的投票权，它同时拥有作为先知见证的、表现出属天价值的先知性功能，同时它也被授予选出来下一个领袖
具有权柄刀剑的政治性功能，我们参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目利益和权利，去行使它刀剑的功能，还是为了见证基督的复活和这个世界一切不认识基督人的利益，行使它天国的一个先知性的功能？求神来帮助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做见证。所以第一个是见证的能力，第二个是在圣灵里面全然信靠基督，归向基督，向基督祈祷的能力。圣灵不仅加给斯提凡见证基督，而且加给他信靠那位复活的基督，将自己全然投靠的能力。所以到了第五十九节，当众人正打他的时候，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你愿意，你能够将你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你的灵魂交付给谁呢？弟兄姐妹，如果我出差或者我去旅游，我愿意将我们家的狗狗托付给一个我信得过的朋友。然而今天有谁让你信得过，可以让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你的灵魂全然托付呢？圣灵不仅让斯提凡让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在天上掌权，他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那个终结人类历史的基督是可靠的，他一定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一同掌权，我们可以倚靠他。不仅如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仅斯提凡看见了基督在天上掌权那样一个永永远远的能力，同时圣灵也深深地安慰他，让他看见那位基督是一个个人性的救主，主耶稣爱他，为他死，而且继续在服侍他。为什么说让他看见基督站在天上继续服侍他呢？如果你去看新约所有其他地方的记载，都是说耶稣或者是坐在神的右边，或者是在神的右边掌权，只有在这个地方讲耶稣是站在那边掌权。当斯提凡看见的时候，而不是凭着旧约的启示宣讲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那边掌权。为什么是站着的？新约的学者有很多解释，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因为那位主站在那里凝视定睛望着斯提凡，为他代祷，是在那边服侍他。那位在天上掌权的耶稣不是已经坐下享受一切的王权，而是站在那里依然透过圣灵跟圣灵一起同工，完成他的救赎之功，在代祷，在服侍。这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一点的借鉴。保罗在那边说什么？唯有主帮助我，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那个地方他讲到帮助我，你去读原文就是站在我旁边。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不仅是圣灵让斯提凡看见基督的王权高高的在上，他的一切的权柄，而且看见基督是那一个深深的爱斯提凡，在乎斯提凡，站在那边凝视他，给他力量，服侍他的主。所以在那样一个定睛，基督对他的定睛和注目当中，斯提凡向他的主祷告说，主啊，请接收，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弟兄姐妹们，在你和我所有的焦虑当中，耶稣永远的得胜掌权对你我来讲够吗？他在天上对你我永不止息的代祷和服侍，对你我的关注够吗？你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呢？你我可以将生命、前途、命运、身家、性命，一切都交给那个掌权、复活、得胜，而且正在服侍你和我的君王，在他里面安息吗？他为我们死，还在继续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我终有一死，你可以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谁呢？谁可以接受你的灵魂呢？ 是一流的顶级的医疗系统吗？是孝顺尽心的儿女们呢？还是你比特币的钱包呢？谁可以接收你的灵魂？愿斯提凡的祷告成为你和我的祷告，求主接收我的灵魂。愿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对死亡的夸胜。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圣灵所赐依靠的能力和力量是教会的能力和力量。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是活在圣灵当中，在圣灵掌权里面，一个没有敌人的能力跟力量，或者是一个为仇敌代祷的能力跟力量。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在圣灵的力量里面，在基督的爱和扶持当中，斯提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我们看见，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敌人的人，并不是客观上没有恨他的人，没有他的敌人，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恨，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的敌人。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失去了仇恨的欲望。我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个祷告很像耶稣的祷告，他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基督是基督啊，斯提凡跟你和我一样，是教会圣徒当中选出来的一个执事，跟我一样，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我也是一直非常困惑。在最近我听了一个故事，是关于刘晓波的事迹。大家如果了解刘晓波的话，刘晓波是在中国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后来死于监狱。在我们那一代学生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的去解构一切的意义，重新建立价值的人。然后他在六四之后生命有改变，最后他死在监狱里面。他也是中国人诺贝尔得奖的唯一得主。在前一段对他的一次追悼当中，或者追忆当中，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说，刘晓波这样一个人，当他六四之后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可能想象的改变，就是在之前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狂人变成了一个异常温和和平和的人。这之前他怎么狂呢？他是不买一切的这个权威和权柄的账。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他在农村当时上山下乡的时候要回城，回城之前的话呢，都要给村支书送礼物，所以刘晓波呢就在当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跟他的朋友借钱200块钱买了一个手表，送到村支书的家里面作为贿赂，村支书就给他办成了回城的这样一个手续。他离开城那一天，他拿了一把菜刀到村支书家里头，把这个菜刀 一刀砍在桌子上。他跟村支书说，今天要么你用这把菜刀把我砍碎了，要么你把手表还给我。然后村支书把手表给他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为什么可能在六四之后成为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不是没有敌人，而是他主观上不让自己去恨另外一个人，不恨所有的人。他的朋友怎么说呢？他朋友说，有一次他们跟他谈，怎么可能？刘晓波说了一句话，刘晓波说，学生们都死了，留胡子的人还活着，说不过去。我想，我猜测，在年轻的学生逝去的生命面前，这样一个号召学生带领学生的留胡子的人，在生命面前他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在那样一个怀念和对生命的敬畏当中，他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责任感和道德的勇气，一直到死他的生命更新了。如果对于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这样大的生死，他都可以这样
改变的话，那么对于经历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门徒会是什么样呢？对于那样一个见耶稣站在天上掌权爱他的斯提凡，在那样的一个异象当中，在那样的一个光照当中，他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想斯提凡更会成为一个没有敌人的人。首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掌权做王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势力、一个权柄配得成为耶稣的敌人。不仅如此，面对那个爱他、为他死、在天上注目他、为他代祷那样一位耶稣，斯提凡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天上顾念我，在这样深深的蒙爱的经验当中，我相信斯提凡失去了仇恨的欲望，任何与他的宗教观念、政见不同的人都不会让他去仇恨，也不能激起他的仇恨。相反，他只有一颗基督的心，要为那些人的好处为他们祷告，那是最大的爱，那是最终的服侍，那也是最后的服侍。就这样呢，斯提凡在圣灵的带导、耶稣的带导，在这样圣灵的力量当中走完了最后的一段路，他的生命产生了耶稣那样的怜悯，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活出了我活着就是基督。其实呢，我一直在揣摩斯提凡从圣殿到东门外橄榄山那一段路是怎么走的，那一段路也是当时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回来的路，但现在他往相反的方向走，那成了他受死的回家的路。暴民簇拥着他，他身不由己地往前走。他在那时候想什么？除了在生命最后的那个祷告，圣经没有为我们记载任何其他的细节。不是其他的细节不重要，我想是因为圣灵让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的荣耀就足够了。斯提凡在那一条路上虽然是受死的路，但是跟主耶稣基督孤独地走完受死的路完全不同。斯提凡是在圣灵的充满、天上基督的注目当中，躺着荣耀走完那一段天使般的归家之路。可能在那个时候，斯提凡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顾及、去思考如何面对死亡，他是深深地沉浸在那个神荣光当中的惊奇。他不但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身体，而且他看见了荣光，神的荣光还没有死去，怎么可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面对死亡，他向耶稣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因为他深深知道他的生命属于主。不仅如此，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斯提凡的生命可能已经被圣灵提到主耶稣那里，从天上一起看着那样一群簇拥着他的暴民。他不仅看见了那一群暴民，他还看见了暴民后面指使暴民、参与暴民为他们看衣服的扫罗。那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灵魂将往何处去呢？在他们祖宗的狂热当中，他们依然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那个斯提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恶意相向，而是产生深深的怜悯，他跪下来为他们代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归于谁？所以他没有说出来的祷告是：主啊，也让他们投靠你，将杀害我的罪归于你自己，归于那个服侍我，归于你自己。斯提凡就这样死了。从斯提凡死后，耶路撒冷教会也大遭逼迫，我们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但是《使徒行传》却没有结束，一切却没有结束。 圣灵带领耶路撒冷教会进入了外邦，开始了另外一个阶段，上帝在地上的教会，新的圣殿，上帝的形象开始遍满地面，就如同今天你我所做的教会，同时向天上那个圣殿敬拜我们的神。不仅如此，上帝实在听了斯提凡的代求，那个在第七章结束参与逼迫斯提凡并喜悦斯提凡被害的扫罗，后来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他成了向外邦人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保罗。在28章结束记载，他在罗马，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等候皇帝的审判，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斯提凡死了，扫罗成为保罗，继续进行斯提凡的工作，见证耶稣的复活，直到最后像斯提凡一样被杀。斯提凡死了，但是我们看到，我死了就有益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不确定跟焦虑，你愿意活在这样的圣灵和能力当中吗？你愿意单单为见证耶稣的复活，经历圣灵的大能而活吗？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如同服侍斯提凡那样来服侍我们，求圣灵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天上作王掌权的耶稣，盼望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那一天，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每一天经历圣灵同在的能力和力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丧胆，让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让我们所经历的这至斩至轻的苦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让我们不顾念所见的，乃顾念那所不见的，让我们不顾念暂时的，乃是躺着脸向那永远的荣光向前奔跑。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